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啊。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二大段的经文，启示录就是第二章，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事，特别是关于教会的事。每一封书信都是主耶稣要给特定的教会重要的信息。现在我们今天基督徒可能不太明白，不了解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罗马帝国当时的状况。其实你知道，在第一、第二世纪罗马帝国，他们的信件的来往或者商业的旅游往返是很普遍的事情。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它往返的通讯非常频繁，因此我们读启示录这七封书信的时候是引人注目，我们可以了解当时这个通讯很通畅。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知道这些信是主耶稣基督直接透过他的仆人写给教会的信，也就是让这个以弗所教会啊，当时以弗所教会他们曾经收过两封信。哪两封信呢？以弗所教会所收到的第一封信是谁写的呢？听众朋友想一想，以弗所教会他们收到的第一封信，哎，是的，想想看，就是保罗写的。第一封信是由保罗写的。那么另外一封给以弗所书教会的信是谁写的呢？第二封以弗所书是主耶稣借着约翰写的。在当时有些使徒的书信，就是当代啊，就是当这个时候啊，使徒书信啊，有一些不是由使徒写的，是伪造的啊，他们借用使徒的名义来写的，不是真正啊使徒写的。那么曾经有一位圣经的学者特别论到关于约翰写这个启示录当中的书信，曾经有个学者做一个比较，一个是就是保罗所写的或者约翰所写的，那么跟那些假借使徒的名义来写的啊做了区分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当我们读启示录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当然我们仍然称为就是这是一封信，所以无损于它的重要性。所以这里我们知道，提醒听众朋友，约翰所写的启示录这里面的信跟使徒保罗写的书信呢，当然都是很重要。因此借着这个书信传开去之后，让很多人，让教会也看见了，很多人看到了。所以因为在那个时候啊，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已经建立了好多的教会，有的教会非常好。所以我们看见使徒约翰就写信给这七个教会，这七个教会是很特别的，是一个特别七个特别的教会，或者有代表性的。为什么写给这七个教会呢？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在第一世纪以及第二世纪，甚至到了第三世纪，那么我们知道在罗马帝国里面已经设立了很多的教会，而且有些教会设立在最精华的地段。而且这些教会设立在哪里呢？这七个教会，特别是启示录七个教会设立的，刚好设立在什么？就是东西方，东方跟西方这个地带啊，教会的所在，所以很重要。这七个写给这七个教会啊，这个七个教会是在一个精华的地区啊，罗马帝国的精华地区，是东方跟西方啊来往交通繁忙教会的所在。所以在主前的2000年，我们知道人类的文明啊，这沿着这个小亚细亚这个海岸线开始很蓬勃。那么小亚细亚 特别是指今天的土耳其的西岸啊这一带地区。那这一带地区的风景非常的优美，地土非常的肥沃。最早期啊，我们知道古代的迦南人，那么有一个国家赫国，它的中心就在这里。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这个大城在主前2000年是由赫人所建立的。那么我们知道士美拿啊这个城市也是也在这边，维加摩城、士美拿城、推亚推拉和萨迪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个地方。那么有的啊，比如像萨迪啊、推亚推拉教会和萨迪教会，他们建立的时间就比较晚，在亚历山大大帝啊，希腊亚历山大帝的时代，这些都市是特别在亚历山大时代啊，这些都市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城市。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刚才所提过的，就是东方文明跟西方文明啊交汇的地方。那么在那也可以能够分辨出来啊，就是东方人的文明跟西方有什么区别。比如说那些东方人他们所拜的偶像，东方人所拜的偶像是什么呢？都是拜，有时拜那些动物，拜野兽，很奇怪啊。东方有他们的信仰啊，那些偶像是什么呢？是用偶像啊，那偶像是什么呢？就是野兽，用野他拜，竟然敬拜野兽。那么从西方文明里面呢，希腊人他们的偶像是什么呢？啊，就是拜人，就是像希腊人，希腊常常有些人像啊，就是把膨胀，把人类啊自我提高啊，所以他们希腊人所拜的啊，就是那些偶像是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因为啊以弗所教会，我们介绍这个以弗所大城。那么这个城市的人口大约有20万人，当时以弗所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么现在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弗所这个地方当时之前啊庙宇很多，外邦的庙宇很多，感谢神，福音传到那里以后啊，就以弗所有教会，也知道说福音的事工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影响啊，所以保罗还有使徒约翰在那里传福音，他们在那里服侍之后，看见基督徒的人数有大幅度的增长，所以基督徒很多。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那么他最重要的服侍在哪里呢？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以有新约圣经我们看到以弗所书，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啊，也提到啊以弗所的教会。那现在我们先引用《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听众朋友可以翻到《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这个经文很重要，把它记起来。《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说：“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所以《使徒行传》19章10节已经告诉我们，当时福音啊，这里已经有了福音了。19章第10节，《使徒行传》。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当然这一节经文的意思不是说啊所有亚细亚的人啊都成为基督徒，不是的，就是在那里的人他们有机会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说在那个时候啊，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说了，可能是教会历史当中啊可以说福音啊遍传啊，可以算一个福音的复兴运动啊，很多人听到福音。小亚细亚这个省，这个大省的这个省会以弗所是一个重要的城市，当地的宗教，当地的商业中心啊，也是宗教中心，也是商业中心啊，所以对东方人、西方人，那么可以说意思就是说亚洲人跟欧洲人都有影响，所以影响很大。所以我们看到以弗所这个城市啊，人口最多的时候啊，曾经超过100000000人这么多。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保罗也在那里啊完成啊神给他的使命，对以弗所教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他第三次啊宣教之旅的时候，第三次出去宣教的时候啊，就到了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开始他第三次的宣教的事工。保罗曾经2年啊在推亚推拉那个学房传讲圣经，因此我们就看到保罗他对这个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个地方他很熟悉。那么现在我们要引用一些经文提到保罗他自己的经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说到保罗第三次宣教之旅，他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说啊，注意这些经文，说因为 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的，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些经文啊，这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曾经来到以弗所这个地方设立教会，在那里传福音。更多前书十六章九节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的，这个词怎么说？传福音，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么稍后，那我们就接着，我们就看看什么，就看到这个爱的使徒约翰啊，他的外号叫做雷子。这个约翰，使徒约翰，后来他就到以弗所这个地方牧养教会啊，可以说到以弗所来牧养以弗所教会。那么后来我们知道，使徒约翰就被放逐到拔摩岛，所以使徒约翰就是这个启示录的作者，被放逐到拔摩岛，在那里被囚的关了十年。当他释放，从拔摩岛被释放之后，他又回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知道，使徒约翰他写这个启示录，神有特别给他的祝福，有神给他的智慧写下这个启示录。那下面听众朋友请注意，这是我们要讲介绍这个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特别注意，这个是启示录七封书信啊，写给启示录当中的七封书信最重要的书信之一啊。我们现在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第一节。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呼召使徒约翰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为什么原因呢？啊，这里给听众朋友先解释为什么这个启示录第二章这个写给以弗所的这个教会的书信啊这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对当时以弗所那里有唯物论，这唯物主义很盛行的、很粗俗的唯物主义。那么这是以弗所那个地方有这种的流行的学说。那么在以弗所说也有拜兽，他们的宗教信仰方面呢、很堕落，居然拜那些兽类的东西，怎么会把宗教变成拜那个兽类的东西啊？这个动物既然拜动物，这个兽性啊，就是变成一种兽性主义啊，是一种很低俗的一种异教的崇拜。第三，而且在那里还有一些什么很多的偶像崇拜啊，所以主耶稣特别对当时以弗所那边他们的唯物主义、拜物、拜兽，还有那些低级的这些异教、偶像崇拜等等。那么特别注意，这是启示录七封书信当中的最重要的第一封，说写给以弗所教会。好，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注意，我把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啊，注意我再念一遍，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注意这些经文，启示录二章一节什么意思？那么我们知道，听众朋友，我们了解教会是在谁的手中呢？当然教会的主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在主耶稣的手中。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是掌管教会的。所以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之前，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教会尊主为大。现在呢，可是以弗所教会出了问题了，所以使徒约翰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这个教会开始怎么样呢？开始受到这些异教徒的影响，开始堕落了。所以启示录二章第一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么这个特别解释什么呢？说明在金灯台，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是谁呢？手拿着七星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在四处行走。那么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那么我认为这里所说明的，基督虽然以弗所教会受到异教的影响开始堕落了，但是主耶稣仍然在以弗所的信徒当中行走，在教会当中行走。而且不但在教会当中行走，主耶稣他要审判啊，审判以弗所教会，就是对他们所做的错误的事情提出警告。那么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一节开始，在读二节三节的时候啊，我们知道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也有称赞，虽然是要 他们有犯错了，对他们也有称赞，也有责备啊。现在我们看启示录第二章二三节，启示录第二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我把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二三节啊，我再来念一遍。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我要把这些经文启示录二章二节第二节做一个解释。第一啊，这里说到很清楚的，我们了解这个经文，主耶稣透过约翰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这是主耶稣基督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说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主耶稣从来，我们记得，我们要知道主耶稣从来没有要求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世上的人行善，主耶稣不会要求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世上的人要做善事啊，行善。再接下来引用几节经文，请特别注意，可以把它记起来。例如我们举例说，在提多书三章五节，提多书三章五节怎么说呢？主耶稣对基督徒的要求是什么呢？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注意提多书三章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接下来我们再引用罗马书第四章五节，保罗怎么说？罗马书四章五节，这些经文都很重要，把它记起来。罗马书四章五节说，保罗说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注意，我再念一遍。罗马书四章五节保罗所说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对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说话啊，意思就是说，在你蒙恩得救以后，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基督都要求你，你要有好行为。一个基督徒如果没有好行为的话，那你的信仰就有问题的。所以基督徒对于行善说了很多次，基督徒要有好的行为，要行善。然后现在在引用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看保罗怎么说。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接着怎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把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再念一遍，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下面怎么说？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再啊，刚才经文很重要，我们再看提多书怎么说。保罗在提多书相似的经文，提多书一章十六节，注意提多书一章十六节，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一章六节很严厉的说，一章十六节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听众朋友，那么今天啊，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说我信主好多年了，一个基督徒啊，有人这样形容说，基督徒应该什么？像一只名贵的手表，一只名贵的手表是由金子打成的，这个金啊，这个金表外表是美观的，时间是准确的、可靠的啊，效果很好，这是好的金表。基督徒应该像一个名贵的金的手表一样。那么主耶稣这个时候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怎么说呢？那保罗在以弗所五章十八节，听众朋友，我们再提醒耶稣对教会的要求，对以弗所教会要说过什么话呢？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 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接着说得很清楚。那么在刚才我们现在要回到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要说了，接着说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该做什么。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说啊，你有圣灵在你的心里面被充满了，应该做什么呢？那么主耶稣他确实的确有称赞在启示录当中二章二节的啊，二章一节二节啊，称赞以弗所教会他们有善行。所以我们讲到第二点，启示录二章第二节，我知道你的劳碌，他们有善行劳碌。所以第一个启示录二章二节说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么然后就说我知道你的劳碌。那么这里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有好行为，他们也是劳碌。那好行为跟劳碌意思怎么分别呢？听众朋友你能分出来？就说哎，他们有好的行为，也知道他们的劳碌。这个劳碌是什么意思啊？劳碌就是有点疲累的啊。听众朋友，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啊，基督徒有时疲累的。那么在四福音里面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是到处传道，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会不会疲累？当然会疲累啊。有时主耶稣啊，我们读四个福音书的时候，主耶稣出来传道有时身体困乏，他要休息，这也是当时的以弗所教会的经历。那么他们为主劳碌，有时困乏了疲倦了。那么第三点，我们再看到现在我们读启示录的以弗所教会，那么我们看第三点，提到启示录二章二节说到以弗所教会他们还有个特点，他说我知道你的什么忍耐。所以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里面他们有忍耐，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他们的忍耐。忍耐是什么呢啊？听众朋友，圣灵的果子之一就是忍耐啊。所以听众朋友，你说你有圣灵的果子就是要学习忍耐。那么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还说到什么？启示录说到的以弗所教会还有一个特点，他说也知道你们怎么不能够容忍恶人，不容忍恶人啊。所以以弗所教会这也是他们的好见证，他们不能够纵容教会当中有恶人的存在，这是以弗所当时的以弗所教会他们的见证。又提到第五点，直到我们读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的时候还有个他们一个见证，什么见证呢？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二节的下半，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的假是假的来。这是以弗所书二章二节下半，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当时啊，在以弗所教会任何这个那些自称为自己是使徒的，但是以弗所教会的同工就会让这些自称为是使徒的要经过试验，教会同工就简单一定会简单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说他们是使徒，问他们说你有没有见过复活的基督，如果他们没有见过复活的基督的话，立刻认出这个不是，他是假使徒，他们不是一个真的使徒。所以听众朋友，主耶稣论到透过约翰论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在启示录二章二三节的时候啊，主耶稣一方面是称赞他们，称赞他们认为这些以弗所教会是值得称赞的。那么我认为今天的教会也应该这样做啊，不能够随便接纳啊一个人啊，他看他啊说的天花乱坠的，不能够随便接纳这种人。那么我们接下来看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启示录二章三节怎么说的，曾为我的名劳苦。那么也知道这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这些同工，他们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被十字架，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也是传扬耶稣基督他是童贞女所生的，他们也相信以弗所的信徒啊，那些传道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神，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所以也相信一个基督徒啊为他们所信仰要付出代价。那么所以我们读启示录二章二节二章三节，我们再看二章三节下面怎么称赞关于这个以弗所教会的，他说二章三说并不乏倦。那么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传福音为主劳苦，意思就是说他们不会厌倦。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不要厌并不厌倦呢？现在这个要解释啊，其实这里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到基督徒他们这个信仰上的一个经历啊，一个信仰的一个特别经历，就是他们不但他们有忍耐，他们并不乏倦啊。这什么意思？有时传福音会不会有时很疲累啊，会困乏？他们说并不 这个疲乏了、困倦了是什么意思呢？最后我要用布道家穆迪他做了一个很好的例子。那么有一次他就穆迪这个布道家他就主持的聚会之后，回到家以后他已经精疲力尽了，所以他们的家人就劝告穆迪啊，你现在最好休息一下，下一个特会你要请一个假休息休息。但是穆迪怎么回答说的？他说，是的，我服侍的时候真的有时身体很疲倦，但是我身体疲倦，但是对主的工作我不疲倦，我还是要去做。差别在哪里的听众朋友？当然在服侍主的时候，有时我们会身体疲倦有时很疲累，但是我们不会因而就厌倦了服侍主所以听众朋友在教会里面，我们为主做工，有时甚至疲倦，但是我们不至于会厌倦了服侍主的工作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服侍了疲乏的，反而是心里面很厌倦服侍主，厌倦福音的事工的话，那就不对，这不正确了。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最后要问听众朋友特别你已经信主好多年了，问你一个问题，欢迎你来信分享你个人服侍神，你个人服侍主服侍神，你个人的经历如何，会不会觉得很疲倦？欢迎听众朋友你来信回答这个问题。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